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从十一节看到第最后一节，三十六节。昨天我们虽然读了十七节，但是呢好像我们分享只有分享到第十节，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开始，我们来看到最后。我再说，今天两遍晨更的时候读下这段圣经以后，似乎感受到保罗提到犹太人视角，外邦人的接上去，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怎么可能从一直保留在犹太人当中，以后慢慢会传到外邦人当中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外邦使徒，我再说他讲的不是一套道理，他是在这样一个事实的里面，他有一些体会来告诉我们。就说那个意思，我再说一次，就说今天我读到的，我感受到，因为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他是从犹太人当中以后就到了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以至于让一些外邦人愿意相信的人怎么样，就得着，就蒙了连续蒙了恩典。那么他在讲罗马书，他在写罗马书第十一章那个时候，他不是讲一个所谓的道理，他是在一个很真实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但是可能他也看到有一些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似乎有一点轻看以色列人，可能把以色列人当中笑话，你们有耶和华真神上帝的，你们到现在这样离弃他。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也有很多这个刚刚信主的人，看到有一些信主已经久的老油子，对不对？也有一点所谓的看不起。那么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样的情绪没有，但是呢多多少少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点感受到。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那个根，其实真正来讲应该说那个根是耶稣基督，那一个磐石是耶稣基督，那个房角石是耶稣基督，这是知道在永恒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在我们生命得救的里面这样的一个事实。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生活的时候的话，好像弟兄姊妹的根是什么呢？假如弟兄姊妹的根是那一个我们所说的教会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教会的确有一点点像旧约圣经里面或者保罗口里面所讲的以色列人。原谅我哈，原谅我做这样的一种的联想跟感受，因为既然是事实嘛，保罗讲的这个事实，那么在今天的基督教界的里面，这个事实是不是还存在？假如这个事实还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保罗所讲的话就会有一种比较真实的感受，不然的话只是一套道理在我们头脑里面飘过就飘过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从前是我觉得我要死在教会里面，我要死在讲台上，向主忠心服侍弟兄姊妹的。那么到最后怎么我会后来就走到外面去传福音，专门神带领到那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呢？我觉得我多多少少能够有一种像保罗一样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情景。或许这也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来有很多的人说，自己本身的本身这个地方都还没有这个传完了嘛，这个今天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不是刚强的嘛，教会里面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都还没信主，都跑到外面去，那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说法，支持着一些人， 就把眼睛只关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些人已经不要了，你再跟他讲他也不信，他就是已经信主了，你跟他讲一条主的道路他也不信，他非要靠着自己守教条教规努力做给人家看，我是这样那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你没发现啊，今天有多少人说是在服侍主，只是在弟兄姊妹灵性的起伏里面耗尽他的一生。假如神赐给他的托付就是让他去牧养这一群一下软弱一下刚强一下跌倒一下起来的这群弟兄姊妹的话，也无可厚非。但是假如神的恩典是要万国因着亚伯拉罕来蒙福的话呢，那么万国一直到至少到保罗那个时代，人还不跨出这个步伐吗？等到神也量给有人像保罗一样这样怎么样呢？好好好，你们既然拒绝，你们既然不信，那怎么样呢？或许外邦人他们愿意信，他们就得着。保罗他是这样的被神拣选，以后怎么样呢？当他在被拣选的时候，主也没有跟他讲，因为以色列人丢弃我，所以你去外邦。我相信主在大马士光照这个保罗，以后借着这个叫谁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让他按手在他身上，让他鳞片掉下来。这一个叫什么？这个英文名是不是
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或者是以后什么？里面怎么样呢？让他能够知道说，哦，神这样的遇见他的目的要拣选他，让他能够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传到地基去。他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他回过头来想，哦，会不会是这样？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不信，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们的不信，让福音可以进到外邦人当中去。我在讲，这不是个道理，这是保罗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的里面，他是一个把福音从犹太人当中传到外面去的，他有一个第一手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什么？这个感受是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不要不信，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神就非要找到一些人，找到他，怎么样？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信而能够得着神连续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当中去，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我原谅我这样讲啊，原谅我这样讲。本来有些人还想要信耶稣的，真的相信说，我真的相信主，主的十字架赦免我的，主的救恩赦免我的罪，给我生命，让我能够这个，真的，我们有些人不在教堂的里面，在教堂的外面，对不对？跟他分享福音，哇，他真的很想要，结果怎么呢？一跑到教堂里面去，怎么呢？每一个人，因为他是之前的，一到教堂，每一个人都可以指点他，要他这样那样。搞到最后他发现他到底是要信基督教呢，还是要信耶稣呢？他到底要做完全的这一套才好呢，还是他真的把信心摆在神的身上，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这样行才好呢？保罗把他很真实的这一段福音从神的选民到外邦人中间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真实，他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有没有一点点看不起？他有没有一点点看不起以色列人呢？没有。但是有没有别的人看不起以色列人呢？有。今天我在讲，今天在信耶稣的基督教界里面，有没有多少人对那一些律法主义者，对那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那一种的看不起，甚至憎恨，不接纳， 等到一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对我，你以为你蒙恩德就很清楚是因信称义啊？碰到那一群人，他也真是得着主，只是怎么样？他是要靠信心入门，他是要靠行为得救的这些人。保罗碰到很多嘛，加拉太地方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写信给加拉太说的不是这样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章，保罗说你们怎么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活化在你们面前吗？你们为什么要凭圣灵凭信心这个相信了以后还要靠自己来成全什么什么呢？保罗讲这些话是讲得厉害的，但是保罗他怎么说？我为着我骨肉之亲，就是以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没有因为他的百姓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他就离弃他们，看不起他们。他只是这个爱之深责之切。但是我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对于所谓的像以色列人在以犹太教里面这样执着为神热心欺压保罗的人，他在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愤怒。保罗有愤怒吗？但是保罗把这个道理讲得真的，至少我今天在读，他把这个道理能够讲到让我服吗？也不能。所以保罗到最后怎么样？保罗到最后的这个三十几节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等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我们不要以为听听别人对圣经记载的东西变成一套逻辑理论道理，你听了觉得对，这就是事实。不，连保罗这样身历其境，做外邦人使徒的，他内心深处又爱神选民的，他又知道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一方面恨铁不成钢，这一些我的骨肉之亲怎么还要靠自己的行为在那个地方搞呢？但是他一方面怎么呢？他一方面又看见了有一些外邦人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遭受到那一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信耶稣人的那样的这样的指点花指手花脚的那一种的情况，他们里面产生了一种反感也好，是什么也好，你们都已经被弃绝了，你们这样根本就不得救，你们这样就根本不是神的儿女。今天有很多人很容易的就把在浸信会长老会什么会里面呢，一句话就说你们不得救，这样的一种情绪看在保罗的眼里面，保罗多么的伤心啊。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我们可以就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来说，犹太人都不得救，因为他不信耶稣。这是你讲的，神的智慧何其难寻，他的判断何其难测。我们要承认，我们不要以为聪明，我们接受了一套什么样的理论逻辑，我们就那样去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怎么样呢？犹太人只要这个不怎么样，犹太人只要不像我们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要讲得太快，保罗下面讲了一句话，犹太人到有一天外邦人日期填满的时候，数目填满的时候，犹太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神的选民怎么样，他们要全家怎么样，他们要全家都要得救。你能想象吗？保罗能够懂吗？他是在讲因信得救的这样的一位外邦的使徒，但他里面那么的有把握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能够体会吗？因为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既然拣选了亚伯拉罕，既然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救主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神的话也是保存在他们的中间，圣经律法都是保存在他们中间的。我们一口气， 我们一口气，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但是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了拣选，蒙了连续的我们的这些人，我们用一种很我们认为很讲得通的逻辑理论，就说他们都是灭亡的。保罗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弟兄们，这是一个奥秘，我怕你们不明白不深入，自以为聪明，讲了一些七七八八的话。今天你不要说，今天你不要说对犹太人讲这个话，今天有多少的教派啊？我用教派这两个字，他们虽然说他们不是教派，讲到说这个什么天主教不得救，真的吗？真的，他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在天主教里面，因为在欧洲有一段黑暗时期，根本就没有基督教嘛。天主教里面真正蒙恩得救的，甘地那这个叫什么？甘恩夫人得救吗？你怎么知道他得救不得救？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定得救，我的意思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得救？因为他在天主教里面就不得救。我们不讲基督教，我们不讲天主教，我们讲基督教。今天有多少教派里面人怎么说？在长老会的人不得救，是吗？他因为在讲长老会，他也认罪悔改信耶稣，他就不得救吗？今天有多少句话？只有在我们的教派才得救，在你教派懂了你的这套讲道理的讲法，他根本没有悔改，他得救吗？弟兄姊妹，今天在保罗眼里面，他在罗马那个地方看到太多这样自以为聪明的人，讲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智慧和知识，神的智慧和知识，他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等难寻，难寻。我们在一个我们头脑能够接受的一套说法的里面，就成为我们判断一切的根据。我们不是很幼稚吗？我们对于我们的得救很有把握，我们可以去做见证。我们不要用我们一点点头脑里面的逻辑跟相信的道理去判定别人怎么样。神的选召有后悔吗？一个人真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他所得到的救恩会失去吗？那么什么叫砍下来呢？砍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在今生他没有办法接神所要的果子。我的体会啊，砍下来丢在火里，以色列人也好，什么也好，圣经里面耶稣自己讲也好，这个葡萄树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是耶稣亲口讲的。那个砍下来是指什么？是指砍下这些犹太人，砍下来，砍下他没有我们那以色列全家得救，在这个地方又是什么意思呢？砍下来意思就是说，你在今生你没有办法结出神要的果子，你已经失去了作用了。你失去作用怎么样？这是羞羞愧愧，这是建筑。等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像一把火烧过以后怎么样呢？你还是紧紧得救，但是你却是羞羞愧愧的去建筑。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神的选召没有后悔，我们可能会被砍下来，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保罗的意思很有趣的，他很能够体会神的心肠。虽然他还是说神的心意谁能够彻透呢？是不是啊？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他的谁知道主的心呢？谁知道主的心？谁能够知道主全部的心呢？但知道一点点什么呢？我觉得保罗知道一点点，我也知道一点点，这样我们才会对一个现在被神已经砍下来的枝子，我们还存有一个盼望。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 二十三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连我们这个天生是野橄榄的都可以接上，那么更何况本来就在这个树上的枝子，那么就更容易接上了。这是保罗的体会。保罗不是农业专家，但是他用这样的一种他的想法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是因为他们不信，要靠自己，所以怎么呢？一事无成被砍下来，在神的手中没有办法接触神要的果子，结果把他们砍下来。但是等到一天怎么样？他愿意，真是愿意相信神了，不是靠着自己的什么这样努力啊，这样这样，他愿意因为信靠主，他又可以重新被接上去。只要他不是长久不信的话，他还要被接上去。这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在死以前，我们还真的愿意，不是靠自己立功自法努力拼命，而是愿意靠着耶稣，跟随着耶稣，有一天还要被接上去，在神的手中，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是在神的手中能够有用，能够结果子来荣耀神，不是这样吗？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个道理，道理讲过就讲过了，对不对？不符合逻辑的，不什么的，又是这样的。不，保罗在这边讲到是个事实。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情况再讲，的确，因为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这个知道或者是寻得，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上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愿意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忘记神是在我们的神是在万事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假如我们今天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活不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侍奉不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工作不愿意在基督里面，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好像就落在神拣选的外面了。我们再怎么努力，就好像那颗枝子被砍下来了一样，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撑，怎么样呢？只有越来越黄，只有越来越枯干，不能有什么作用。等到有一天，人家再说我们爱主，我们在教堂基督教界地位再高，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种虚空，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枯干，在我们里面有一种这个枯竭，就丢下那些你从前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吧，重新再来回到基督里面去，我们又再被接上，慢慢慢慢的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又开始有生气，我们里面又开始有生命，以后慢慢我们又在长，到有一天或许在我们回天家见父神以前，我们还能够接一些果子来荣耀神，可以让人来分享。今天我们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对一个在软弱甚至已经被砍下来的这些枝子的面前夸口呢？真的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在那些被砍下来的枝子的面前，在那边觉得自己沾沾自喜，还在那个地方。我们像保罗一样想到说，既然他们不要，所以怎么样？就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或许会要。我们不要把箭头就是摆在那一些被砍下来的，批判他们也好，怎么样他们也好，不要把这些焦点摆在那里了。我们把焦点可以像保罗一样转移到根本福音都没有听过的人的身上去，这样怎么样呢？这样的话，那个软弱的弟兄在保罗的眼中还有点价值，是因为你不要，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福音才到了外邦人中间，因为外邦人信主了，或许能够死。犹太人能够发疯，也要想得着。今天这个事实很多，犹太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跟敏文两个，我们常常发现， 其实今天不是老基督徒感动我们的心，今天是那些刚刚开始信主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激励我们的灵，你了解吗？与其被那些老基督徒看了你伤心，我不晓得保罗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啊，那还不如怎么样呢？还不如把点心意摆在还没有信耶稣人身上，等到一天他愿意被接到这个树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让那些老基督徒能够悔改，愿意再一次真正的来相，真正的来在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不是在一天的话靠自己的血气肉体在做一些他知道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结果做到最后只能够在人面前装几个小时，回到家就马上完全就卸甲投降了，不是这样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或许有一天你要想到，真的到有一天，假如今天一个教堂里面都是老基督徒，你看我被弃绝，我看你被砍下，哇，这个日子怎么过呢？但是假如说一直有不断新的信耶稣的人进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会被他们刚刚信耶稣那种对主的热忱引起我们回想起以前我们怎么样对主的，怎么样信靠主的，这样的一种激起我们的发奋，激起我们的向上，这种情况不是很真实吗？但是普遍吗？不普遍吗？与其在一群老信徒当中你看不顺眼我看不顺眼你，我们好好把我们的精神像保罗一样，十二个里面总有一个都没有，至少还有十三个嘛，保罗嘛。我们也不要寄望使徒都像保罗一样，保罗不是呢，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保罗被神这样一提醒，他真是进入到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真正的体会，或许这些外邦人信了主以后，也可以激励我的同胞以色列人起来发奋，要来信靠主。我用同样的一个在我们所有外邦信耶稣人当中来讲，我们在一个教堂里面不是老是跟这些人挤在一起，又是看他们圣经解释的不对，又是看他们这样不对，这个行为不对，那个行为不对，老是去看那些以色列人你砍下来了你没有什么了，我们还是把点精神摆在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身上，或许他真正蒙恩得救，刚刚开始是凭信心入门的这些人，让我们看见凭着信心美好的光景，说不定那些老基督徒也愿意再一次的脱离他们凭行为要夸耀自己属灵的这种的心态，变成真的完完全全谦卑，愿意信靠耶稣的路，相信耶稣，而且一直走在主要我们走的路上继续往前走呢？我觉得保罗今天在讲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是何等的真实，至少我从这个真实的角度，从我自己生命的里面，我眼睛所看见的里面，我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何等的宝贝有价值。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吗？假如我们看见了，哪怕我们身边有再多被砍下来的枝子，当我们愿意把那个生来是野橄榄的把福音传给他，他被接上以后，让那些体会到自己被已经砍下来的很无奈的很软弱的这一些本来在树上的枝子，也有颗心愿意被主再一次的机会去脱离他自己以为是，结果就带他枯干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光景。有一天我们都同样的，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外邦人的数目也会被填满，这就是神何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虽然不懂，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就着保罗跟我们一样，对不对？保罗跟我们也是个人，他能够体会那一点，我们体会的那一点，能够往前行。真的，我们能够带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听见福音以后真正的悔改， 可能会激励很多的老信徒。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要给刚刚信主的这些人打预防针，将来会起来逼迫你的，就是那些仍然不肯悔改被砍下来的枝子，会给你逼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